接下来飞向光飞向你，我们要进入到了就是的无独有我的这个单元了啊。那当然讲到这个单元大家都很清楚，无独才能有我，就是呢有关于毒品危害啊，所以会让一个人呢失去了自我。来邀请呢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各管师叶彩缇，来彩缇跟大家问候一下早安。
南京早安，各位听众早安。
是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个案的故事哈。那当然每次在聊个案的故事呢，我就会蛮有感受的，因为其实间接啦，就是平常可能参与呢一些像监所教化啦这些服务啦，然后志工啦也很久了。那我们在常常谈到了哈，像药瘾者的部分也蛮多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是有关于个案。那比较特别，今天要聊的是一位女生的个案哈。
对，
先聊一下这个个案怎么样的接触，怎么样一开始的缘起是如何呢？
一开始的话是她的朋友，没有用药的朋友带她来中心做自行求助的部分。
OK， 我觉得这个几率应该不高吧，因为以往都是好像可能被好像啊地检或什么地方哈，就是把这个个案就是发到我们这地方来哈。那一般自己求助或来问的话，好，而且是朋友带来的，好，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呢？
这几率真的比较低，
很低啊。
对，因为大部分都是非自愿性的个案。
嗯哼，
对。那他那一天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非自愿的，
也非自愿的，
因为他其实那个药效还没有退，他其实也是在那个状态里面。
嗯、
然后他朋友带他来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不太清醒的，
嗯、
也算是一半的非自愿。
哦、OK， 所以如果讲是吧，他那天如果清醒的话，他可能就会不来的。
对，
他那天有一点像昏昏的，不是很清楚就来了。
对，
哎，可是按照这个情况来讲，如果他来了之后，等他清醒，他发现说，哦，我怎么会被你带到那个地方去？他后来应该会退却吧？
所以其实中间有起起伏伏啦。
嗯哼，
在他的就是想要戒瘾这一块的动机，算是起起伏伏的这样子。
OK，那所以他主要用的就是 K 吧？
对 ，Ketamine。
OK， 大概用多久了？
据他所说是用了大概10年有了。
哇，这个时间很长哎。
对。
所以他一直很平安的在用吗？因为都没有被抓到之类的吗？
有，我们中间有去查，就是查询过啦。其实他有来我们中心被采罚过一次、
哦，这样子。
对，有上3、4级采罚课程。
OK， 好、所以他对中心应该不陌生啦。
嗯
，OK， 所以他曾经有采罚课，所以他维持都是用 K 就对了。
对，
哦，时间很长。那当时有没有问他说：“你最早为什么会去接触到这个部分呢？”因为他的可能带他去的朋友是没有用药的嘛，可是他却有用哈、所以会比较想说，他的缘起怎么会去碰到这个东西的？
他说他是因为家里，他觉得家里对他其实没有到很在乎、
嗯，
就是家里的事情其实都是他，因为他是算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，
哦、
所以他觉得他承包了很多的家里的责任。
嗯哼，
对。那但是他并没有感受到说，因为这样子，他的父母对他有多一点的疼爱或是在乎。
嗯哼，
他觉得他是被忽略，
哦、
甚至说是被排斥的那个孩子、对，那他算是亲职化的小孩啦、所以他的心里面一定会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、那他就是在有经济能力的时候，他就自己上网去寻找这个东西、
哦、
他是想一开始的动机是想要去气他的父母、
哦、是，
就是让他父母觉得说，我以前都这么乖，我这次就坏给你看。
是，对，这个就我们过去也碰过类似这样的个案，他就是有时候故意要引起父母的关注啦、不是说故意要气他，可能要引起关注，那我就来一点比较强的比较重的、我就去碰这个东西、我曾经也碰过、那个年轻人也是，他说因为我就故意要让他们、来注意到我、然后后来他们自己也后悔的，他们选择的方法是错误的这样子、所以有的可能啊，长女好啦，可能会觉得备受宠爱，因为第一个，可相对在某些时候觉得他的责任是比较重的，那他可能后面去放大那一块，觉得他的压力特别大、但是关注不在我身上，可是责任却在我身上，
对，
所以呢为了寻求这样的一个心态上的释放，他就选择了用 K 到现在。那用了这么久，坦白讲我们知道呢，拉K 一定会有一些后遗症，那他在身上有没有看到呢？
因为他用量确实很大，他在用药就是用拉 K 第三年的时候去做了人工膀胱。
哦，第三年就做人工膀胱了、
对，第三年就做人工膀胱了、一直到现在。
所
以他大概就是10几20分钟他就要上一次厕所。
嗯，
因为他后面的用量其实持续的也没有变比较少、就是越来越多这样子。
哇，这个部分很难想象的。后来用他等于说做完了，他继续还用。好，一般讲说，可能知道这个状况，那如果现在做了之后，我到时候再用，可能会变其他部分有状况，他应该停下来哈。但后来继续用、那后来到了这个中心跟你接触之后，那后续 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了？
嗯，这样子大概有快一年。
快一年，那快一年的状况大概整个过程如何呢？
就是中间还蛮多冲突，然后其实也蛮高潮迭起的，很多其实有遇到很多的状况。那像是他就是有协助他，就是安排他到就是医院去住院。那但是他中间又自己跑出来，对。然后他也有质疑过我们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就是跟他去做这个药引工作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去听他说话？
是
对，就是在一些可能就是在我们跟他们之间的那个立场的不一样，那导致有一些可能意见的分歧，对，那其实中间我们也是一直有在鼓励他，就是让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陪在他身边的。
所以呢，走过了起伏，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了，这难免的。可是最后他并没有放弃嘛。
对。
哦，那在他身上你看到了，就是说，女性跟男性之间跑比较大的差异性在哪里呢？
其实我觉得女性都是很有自己的自主的想法的，那只是说他这一块的动机、内在动力有没有出来？对，那其实很多在就是我们以往我们服务的女性药瘾个案，他们其实在创伤的比例是真的是相对于男性药瘾个案是比较高的。那其实他们也很容易就是会有伴随一些经济弱势，那导致说他们必须要依附到可能另外一半。那另外一半如果说是药瘾个案的话，那其实他们在用药上面就更离不开了。
是没错哈。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女性跟男性之间他们在一块了，所以我们讲毒品鸳鸯之类的哈。那往往女生其实太爱这个男生了，然后慢慢她会发现其实整个的不管经济啦、心态啦，都是以这个男生为中心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后来你看，好，比如说贩毒来讲，很多的女生呢，然后后来判了很重。真的很痛，我想听到广播的我们在监同学应该好这个心有戚戚焉哈，所以呢这个背负后来很多的人生的那种所谓的悔恨啊哈，然后到了这个监所去，然后后来家人也要跟着你那个心啊都被关进去了哈。
对，
那到整个过程下来到现在呢哈，他的状况都应该还算稳定吧。
因为后面他自己就是在这些过程中，其实他自己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现在就知道说，因为他有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即将要上小学了，他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他想要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可以做回一个就是很平凡的妈妈，
很正常的妈妈，
对，很平凡正常的妈妈，可以每天这样子带着孩子去上下学，然后去做正常的工作，过正常的生活，那跟这个东西不要再有就是有所相牵连这样子。
所以从这个案中我看到的就是说他的力量哈，就是首先来自于呢就是他那个朋友，他信任的朋友，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朋友，所以他才愿意跟他去到中心。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说那时候他的药还没有退，他可能就浑浑噩噩就跟着去了，可是后来还会去，表示他们事后一定还有沟通过，一定有一种沟通共识，然后寻求到一个目标哈，一个共识之后才会再继续呢哈，到了中心那做后续的这样一个陪伴啊。那到后来呢，后期找到就是他慢慢在身上找到，原来我是可以这么的生活。
没错，就是他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力量了。那也知道说，其实他自己是可以靠着自己去做生活的，去过生活的。他其实可以远离这个东西，只要他自己坚定，对，他自己下定决心，这个一定就可以戒掉。
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他有个小孩哈，他虽然算单亲，可是他慢慢可以觉得说，如果我将来孩子上小学，我可以把他接到我身边的话，那孩子呢就不用就是寄人篱下，那他找到另外一个动力了。
对，
好，就是孩子这个动力哈。所以我觉得找动力很重要哈，否则他们讲找不到动力，找不到方向，往往呢这个前面是渺渺茫茫的了哈。那就好像孤帆在这个海上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灯塔。好，那如何靠岸呢？好，那身边的朋友真的也很重要。好，在他身上看到，所以我讲那个环境啊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。好，不晓得这么讲呢，大家你会怎么认为呢？哈，那这个个案，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真的能够找他的方向，然后坚持。我觉得后续最重要就是坚持了，就是找到方向，就是你要有行动力。好，那行动力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你要坚持到最后，也许中间还会遇到一些挫折啦。那这部分等于说目前还没有算结案吗？
还没有
当，
对，就是，
还在进行中，
没错。
OK 哈，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提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，那也许你身边有家人朋友呢，是不是也能够借由这样的陪伴咨询来了解相关的一些内容呢？可以呢打这个电话哈，这个全国都有的。好，来我们这个电话麻烦彩提跟大家讲一下啊。
0800-770-885。
是的，请你帮帮我。那这个在花莲拨打就是花莲接听了。 那如果在外地拨打就 外地接听了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是在全国每个县市都有的。那我们就是刚谈到花莲的这个个案的故事。好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啦，找对方向，找对朋友，然后找对环境，然后找到目标，能够坚持下去呢，就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中继续给它反转下去了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各管事叶采堤，采堤谢谢你了，谢谢。
谢谢，祝福大家。
OK， 好，感谢您。